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西十八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星光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 八九点零，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时间来到了晚上的七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您将会了解到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让我们来共同浏览。
关注天下，服务新华，主流视野，时代情怀，读报时间由中新时报特约播出。
周二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了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读报时间。
主持人小峰和奥斯卡会在这里和您分享明天即将出版发行的中新时报各个版面的精彩内容。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中新时报版号 N2 本地资讯。第一篇文章，王小龙大使参访加佩总部。6月26日，王小龙大使参访新西兰加佩国际公司总部，实地考察猕猴桃产业发展情况。王大使先后参观加佩猕猴桃果园、猕猴桃育种中心和包装工厂，与果园种植户亲切交谈，详细了解猕猴桃品种培育、种植管理、采选包装、市场销售及对华出口等情况，并听取加佩国际有关业务发展介绍。王大使表示，农业合作是中新务实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为中新经贸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第二篇文章，陈世杰总领事出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新西兰首映礼。6月24日，陈世杰总领事应邀出席由潮属总会主办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新西兰首映礼。该会创会会长张以坤、会员代表及领区侨胞等约500人参加活动。陈总在致辞中表示，潮汕先辈远赴海外奋斗打拼， 心系桑梓，重情重义，铸就了坚韧向善的精神底色。电影情节温馨，情感真挚，相信一定会引发广大在新侨胞深切共情，也会让更多新西兰朋友感受到家国情怀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活动现场设有侨批书写体验区及潮汕美食摊位。主视觉启动仪式上，陈总与潮属总会及侨胞代表依次将侨批投入红头船信箱，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102下一篇文章：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举办给阿嬷的情书观影活动。6月28日，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举办给阿嬷的情书观影活动，陈世杰总领事出席并致辞，领区侨胞、中资机构和留学生代表及新西兰友人等近500人参加活动。现场观众表示，影片展现了中华儿女重信重义、坚韧不拔的优秀品格和海外侨胞厚重的家国情怀，情感真挚，令人动容。
陈总表示，该影片以侨批为核心，生动讲述了以潮汕人为代表的海外侨胞顽强拼搏、互帮互助、情系桑梓的感人故事，引发海内外中华儿女强烈共鸣。一代代侨胞在新西兰安家落户、创业打拼、繁衍生息，积极融入和回馈当地社会，传承着先辈们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陈总并勉励广大侨胞铭记历史、赓续情怀，为促进中新友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贡献。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百号102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陈世杰总领事出席毛利新年与华夏文化之夜活动。6月27日，陈世杰总领事出席毛利新年与华夏文化之夜活动并致辞。新西兰国会议员陆南、奥瑞尼·凯博拉、新中友好协会奥克兰分会主席李岩等嘉宾及近800名观众参加。本次活动由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与霍尼瓦提提会堂机构联合主办，双方艺术团体同台献艺，带来中华武术、歌舞及毛利传统文化表演等精彩节目，赢得观众阵阵热烈掌声。
陈总在致辞中表示，毛利新年是新西兰独具特色的重要传统节日，蕴含着毛利民族敬畏自然、珍视家庭、守护土地的古老智慧，这与中华文化敬天爱人、阖家团圆、天人合一的理念息息相通。总领馆愿同领区各界一道，积极推动中新文明交流互鉴，持续深化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开创两国关系发展新局面。
下面来关注《中新时报》版号102下一篇文章：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主席到访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6月24日，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主席伍百利一行拜会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市对外友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瑜会见代表团，双方就深化两地民间友好、拓展务实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会见中，王瑜首先祝贺欧百利当选新中友协主席，高度评价其在推动中新地方交往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他表示，两会在过去的几年中先后举办市政建设、文旅发展、数字经济研讨会，积极推动两国专业人才交流互鉴，为地方务实合作树立了标杆。期待未来与新中友协继续在人文交流、青少年友好、经贸及专业人才合作等领域深耕细作，携手为中新友好做出更大贡献。
欧百利感谢市对外友协长期以来对新中友协的大力支持， 回顾了自己半生投入新中友好事业的历程，并表示2027年适逢路易艾黎来华100周年，希望届时与市对外友协等单位共同举办好系列纪念活动，恭续两国传统友谊，并愿积极探索拓宽务实合作的有效途径。
让我们来看中心时报版号 A02 本地资讯下一篇文章。新西兰官员称中国正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外交部回应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6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提问，据法新社获取的一份去年12月的内部报告显示，新西兰官员在报告中称中国正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相关行动包括开展弹道导弹实验，并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周边部署本国军舰。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所谓内部文件的情况。郭家坤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力的增长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有助于维护亚太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让我们来到中心时报版号 B01 大陆两岸第一篇文章，台湾的未来在大陆，中大百年怀石堂里两岸学者共谋民族复兴。6月29日，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中山大学分论坛在中山大学南校园怀石堂举行。1923年，孙中山曾在此发表演说，勉励青年学子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100多年后，海峡两岸专家学者齐聚于此交流探讨，共同从中山先生的思想宝库中汲取推动两岸关系前行的智慧与力量。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刘崇功在致辞中表示，广东是中山先生的故乡，也是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中山大学更是先手当年亲手创办的。在中山大学举办本次论坛，对海峡两岸凝聚共识、深化交流、共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早上在校园里行走，仿佛回到20-30年前一样。作为台湾中山大学的校友，中国国民党中国大陆事务部主任张亚平此次随团来到中山大学南校园，感触尤深。
谈及论坛主题，张亚平从孙中山先生追求和平的实践切入，孙中山先生历经革命，深知战争的可怕，因而更加珍惜和平，但和平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治理的能力。张亚平认为，面对当前两岸关系，唯有谈统一才能确保和平方向，而统一必须要由稳健具体的方法去执行。
两岸之间最重要的是要让中华民族过得更好，走得更稳。我们要以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胸怀，以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作为两岸沟通对话的基础，推动两岸深化交流，累积互信，共创福祉。
台湾明传大学公共事务系教授杨开煌从如何继承中山先生的精神，以重塑台湾大陆政策的角度切入，他提出孙中山先生当年倡导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必须前往推进以适应时代需求，才能为台湾重塑大陆政策的思想指导。
在民族主义方面，应以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为基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方法，推动民族承担国际责任。在民权主义方面，应以善治为导航，政治的最终目的在于安全与发展。
在民生主义方面，应从推动全民共同富裕 到推动各国共同富裕，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如果台湾人能够打开意识形态的心态茧房，就可以看到台湾的未来真的在大陆，台湾的希望也真的在大陆。
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聚焦一周热点，纵览文体风云， FM 89.0 新华侨生文体杂谈，文化娱乐体育一网打尽，听我们聊热文，说观点，品趣味，洞悉世界精彩，文体杂谈等您来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 89.0 新华侨生广播文体杂谈，我是杰德。
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又到了我们一周一次的文体热点大盘点时间。
过去这一周啊，真是精彩纷呈。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冷门迭出，新西兰本土文化活动也是热闹非凡，娱乐圈同样有不少值得聊的话题。
没错，我们先来聊聊最重磅的话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薇这几天可是熬夜看球，眼睛都红了。
哈哈，看来你是真球迷。本周世界杯从小组赛正式进入32强淘汰赛阶段，比赛一下子变得刺刀见红了。最大的冷门是什么？小薇你来说说。
那必须是德国队。6月29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在32强赛中和巴拉圭战成1-1，最后点球大战3-4被淘汰出局。这个结果让所有球迷大跌眼镜。
确实太意外了。其实德国队小组赛末轮就已经1-2输给厄瓜多尔，状态明显不在线。曾经那只铁血战车，如今居然在32强就打道回府。
除了德国出局，还有一个冷门也值得一提。6月25日，东道主美国队在洛杉矶主场2-3被土耳其逆转。虽然美国队最后还是晋级了，但在家门口被翻盘，现场球迷的脸色可不太好看。
说到这个，我觉得土耳其队这届世界杯表现真不错。小组赛就展现出极强的韧性，能逆转美国队不是靠运气。
那强队方面呢？巴西队目前状态火热，小组赛最后一轮3-0横扫苏格兰，32强赛又2-1力克日本队，顺利晋级16强。
法国队也是势如破竹，小组赛三战全胜，包括4-1大胜挪威，整体攻防非常均衡。西班牙也不遑多让，4-0大胜沙特阿拉伯。
对了杰德，作为在新西兰做节目的我们，怎么能不提新西兰队的表现呢？
说到这个就有点遗憾了。新西兰队在小组赛最后一轮1-5输给了比利时，小组赛未能出线。不过能打进世界杯正赛本身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毕竟新西兰足球的基础和那些传统强队还是有差距。
是的，全白队这次世界杯之旅虽然结束了，但每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舞台，对新西兰足球都是宝贵的经验和积累。
那今晚也就是6月30日还有三场32强淘汰赛值得关注，法国对阵瑞典，科特迪瓦对阵挪威，以及东道主墨西哥迎战厄瓜多尔。
尤其是墨西哥对厄瓜多尔这场，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举行，主场气氛一定炸裂。厄瓜多尔可是刚刚赢了德国队的黑马，这场比赛绝对好看。
好，世界杯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回新西兰本地。小薇，你知道最近奥克兰有什么大事吗？
当然知道。6月27日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奥克兰举办了一场特别有意义的活动，毛利新年与华夏文化之夜。这是由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和霍阿尼怀地地毛利会堂联合主办的。
这个活动太棒了。 Matariti 毛利新年是新西兰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以卯宿星团的升起为标志，寓意旧年结束新年开始，是毛利人缅怀逝者、庆祝丰收、展望未来的重要时刻。
没错，今年的活动围绕缅怀过去、感恩当下、展望未来三大主题展开。 演出以庄重的毛利传统欢迎仪式和哈卡战舞开场，气势磅礴。
哈卡战舞那种力量感，每次看到都让人起鸡皮疙瘩。那华夏文化这边呢？
中国这边也毫不逊色，经典歌曲、古典舞蹈、传统武术、儿童合唱，还有器乐声乐合作，全方位展现了华夏文化的深厚底蕴。两种文化在同一方舞台上相遇交融，非常动人。
歌唱家李芬是这次活动的总指挥，他说要以毛利新年为契机，推动毛利文化与华夏文化同台对话，促进中新两国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
今年的 Metairie 奥克兰就有超过100场庆祝活动，整个城市都沉浸在节日氛围中。如果你还没参与，本周还有很多活动可以参加。
说到中新文化交流，还有一个重磅活动，6月26日到29日，第十届中国新西兰电影嘉年华在北京举行。
对，新西兰中国电影节总裁齐慧芳接受采访时说了一段让我印象很深的话，他说20多年前新中电影交流还只是简单的你来我往的展映，而现在已经走向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产业共建。
确实，从早期单纯的影片展映，到如今新西兰维塔工作室深度参与流浪地球系列，帕克路后期制作公司参与战狼二、哪吒之魔童闹海进入新西兰主流商业院线，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齐慧芳还提到，真正打动外国观众的从来不是宣传，而是真实的人和情感。像你好、李焕英、抓娃娃这类聚焦亲情和普通人奋斗的影片，很容易引发新西兰观众共鸣。
说到共鸣，最近热映的《给阿妈的情书》也引起了很大关注。这部聚焦华侨家庭记忆与情感传承的影片，在海外华人中反响特别好。
是的，很多在新西兰成长的华裔孩子通过这样的电影，第一次直观地理解了祖辈漂洋过海、艰苦创业的不易。文化传承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年轻人主动认同、主动记录。
这个角度特别好，电影正在成为华裔新生代理解中华文化与华侨精神的重要载体。好了，聊完文化，我们把视线转向体育圈的另一个重磅消息。
全黑队的球迷注意了，6月22日，新西兰橄榄球协会正式公布了2026年全黑队阵容。最引人注目的是 Ardie Sevier 被任命为新一届全黑队队长，
这可是大新闻。 Ardie Sevier 此前就是球队的核心球员，他的领导力和场上表现有目共睹。蟋蟀 Dave Rennie 这次组建的34人阵容融合了经验和新鲜血液。
值得一提的是，Dave Rennie 刚从日本神户钢人队带领球队夺得联赛冠军回归，就接过了全黑队教鞭。同时前全黑队传奇教练 Graham Henry 也加入了选拔团队担任顾问。
这个教练组配置堪称豪华。另外6月22日， Tamaki Allison 也公布了首届毛利全黑队阵容，同样融合了经验和年轻人才。新西兰橄榄球的未来值得期待。
聊完新西兰体育，我们再把目光转回中国娱乐圈。杰德，你知道最近国内什么综艺最火吗？
那必须是歌手2026。六月中旬，节目组宣布重磅改版，不但更换了月度串讲人，还一次性官宣6位补位歌手，全新赛制加上全新阵容，直接登顶各大平台娱乐热榜。
确实，歌手这个 IP 生命力太强了。这次的改版被很多乐评人称为史上最大胆的一次变革，新加入的补位歌手里既有实力派唱将，也有新生代黑马。
而且今年的综艺市场整体质量都很高，像50公里桃花坞这种治愈系综艺也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口碑和热度。
好了，今天的节目不知不觉又聊了这么多，简单总结一下，世界杯32强淘汰赛激战正酣，德国爆冷出局，奥克兰毛利新年与华夏文化之夜成功举办，中新电影嘉年华在北京落幕，全黑队新阵容出炉，国内歌手2026改版引热议。
信息量确实大。 听众朋友们，你最喜欢哪个话题？欢迎通过电台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互动。
以上就是本期文体杂谈的全部内容，我是小薇，
我是杰德，感谢收听，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您熟悉的莉莉谈保险专题时间。我们邀请纽西兰顶尖的专业保险和理财专家莉莉女士，与收音机前还有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晚上好。我们知道莉莉是新西兰顶尖人寿医疗保险顾问和健康财富顾问，并且作为世界华人保险大会特邀讲师，新西兰金融顾问领域最高协会 Financial Advice New Zealand 创始成员及协会认证值得信赖的保险顾问。莉莉更是全球百万圆桌 MDRT 顶尖会员，全球华人金融保险业最高荣誉 IDA 白金奖获得者，同时也是新西兰第一位获得 IDA 白金奖的保险顾问。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奥斯卡。
莉莉你好，又是新的一周了，首先还是请您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最近保险行业的动态，比如呢今年保险市场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变化呢？
对，今年呢应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年，对于纽西兰的保险市场来讲，因为呢在过去的一年呢，纽西兰的这个保险公司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保险公司呢被国际上的大公司所收购，然后呢也会有新的保险公司呢今年会在新西兰开展新的业务。因为去年呢纽西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保险公司叫 Astra Life， 这个公司呢已经是4次获得了最佳人寿保险公司的称号 Life Assurer of the Year。 然后呢他呢在前一年的时候呢，他的母公司，他以前的母公司呢是叫 Suncorp， 是澳洲的一个很大的公司，然后这个公司下面呢他有寿险行业，他有 Fire and General 的行业，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买房屋财产汽车啊商业保险啊这种。然后呢他在前年的时候呢，他做出了这个结构上的调整，他就把这家保险公司跟澳洲他下属的所有寿险公司，他就卖给了世界上另外一家很大的一个公司，叫 Resolution Life。 Resolution Life 呢这家公司呢是海外的一个公司，非常大在国际上。然后呢他呢曾经有买了纽西兰以前旧的 AMP 的这个book， 然后呢所以他在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他卖掉了之后呢，去年就在做这个交接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呢交接其实在今年1月份刚好完成，但是呢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Resolution Life 呢也做了战略性的调整，然后呢把它全球大的所有寿险业务卖给了另外一家亚洲数一数二的日本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叫 Nippon Life。 然后呢 Nippon Life 呢是日本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实力非常的雄厚，然后呢他们想要显著的扩张他们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影响力，然后他们的市场规模，所以他就收购了整个这个 Resolution Life 他的所有下属的这个保险业务。那所以呢纽西兰的这家公司 Astra 他的新的这个Mother Company 他就变成了日本的 Nippon Life。 虽然目前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因为还在等待纽西兰的这个 Reserve Bank 跟政府的这个批准，但是呢可能应该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完成，应该是会完成，因为它国际上的收购它已经完成了，纽西兰的呢就是正常的走这个行政上的程序而已。所以说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本土的这个保险公司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险公司，但是现在呢拥有一个新的一个母公司日本的 Nippon Life。 那么日本人呢他的保险的思维是很先进的，然后呢所以呢我们会期待是说当这个整个并购完全完成了以后，他可能会在纽西兰做一些改动，比如说对产品上面一些新的支持，一些更新，推出一些新一些的产品，或者在 对于这个用户体验方面，它可能有可能会做得更好，因为日本人很擅长提升这个用户的体验。然后呢，因为我有不少的朋友，因为我每年都在国际上开会，我有不少的朋友，包括日本的朋友等等，我经常会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聊天。然后呢，所有的我的朋友呢，日本的朋友都告诉我说，这家 Nippon Life 这个保险公司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保险公司。那么除了这一家保险公司，还有一家日本的保险公司叫 Daiichi Life， 这家公司呢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司，他们也是在几年前收购了纽西兰的另外一家本土保险公司叫 Partners Life。那么所以说呢 ，Partners Life 呢，它的母公司就变成了 Daiichi Life。这家公司呢，也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在日本的公司。然后呢，它也是在海外有很多的子公司。所以呢，我们可能也会期待是说，看 Partners Life 会不会今年有一些新的进展。那么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呢，就是 Chubb 这个公司呢，其实不是一个传统的寿险公司，但是呢，它可能这个公司对于战略性的发展呢，它想要更多的往寿险行业去。方面去发展，所以他就收购了之前纽西兰的 Cigna。 Cigna 这家公司呢，以前呢它的前身它购买的是 ANZ 银行下属的 OnePath 这个保险公司。那么所以呢在 Cigna 收购几年之后呢，它也做出战略性的调整，然后呢就卖给了 Chubb。 所以现在呢纽西兰的另外一家公司叫 Chubb， 这家公司呢它非常具有创新，然后呢它也是在寻求更好的这个方法，然后呢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好的产品，更好的服务。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是南非的一家保险公司南非的这家保险公司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相对小众一些的保险公司，但是它非常有特色，因为它只做这个 young professional 还有高净值这部分的客户。然后呢所以它 target 的这些客户它不是 mass 的这种 market， 它非常非常 niche。他这个公司在澳洲做得非常好，非常成功，虽然很小但做得很成功。然后呢所以在一年多之前，他就决定在纽西兰他也开始可能就是展开新的业务。所以呢我们公司呢作为跟他们有非常近距离的接触，就在整个这个公司的设计产品设计上面帮助了他们设计了纽西兰整个一套的这种大病啊、寿险啊、生意保障型啊、收入保障型的这种保险。我们可能跟他们很紧密的合作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开了很多次的会议，然后呢帮助他们设计出了符合纽西兰市场的这种新的产品。所以这家公司呢肯定也会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推出，但是呢它的这个申请条件呢它比较苛刻，它会要求有大学本科学历或者硕士学历，然后呢才能够购买这家公司的产品。所以它 target 是很小众的这部分的人。所以呢今年纽西兰的保险市场来讲呢是一个很让人 exciting 的一年，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嗯，好的，谢谢您的分享。那作为业内人士，您认为纽西兰的保险跟其他世界上的国家保险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有哪些我们比较擅长的东西，另外有哪些其他国家有而纽西兰没有的保险产品呢？
问题呢其实问得很好，因为我每一年在海外开会，我都会接触到世界所有国家最顶尖的保险顾问，然后我们在一起大家沟通最常见的就是对比互相的产品。纽西兰从我目前我的观察来看，我们的保障型类型的保险是全世界性价比最高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我们购买人寿保险，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保险，纯保障型的，我交钱我就有保障，然后没有任何现金价值，然后呢我如果出事儿他就理赔。那么人寿这个保险它是个很简单的保险，每一个国家的保险公司，每一家做寿险的公司它都有这个产品。但是我对比过美国的人寿保险、英国的人寿保险、日本的人寿保险、中国的人寿保险，然后呢甚至对比过澳洲的人寿保险、澳大利亚的人寿保险，然后呢甚至区域性的，比如说中国香港的人寿保险、中国台北的人寿保险，没有哪一个国家它的在同等额度的情况下它会比我们更便宜。比如说我们同样是保100万纽币这个额度，那么纽西兰的人寿保险的费率是全世界最低的。我看过所有世界上的保险公司，我目前还没有发现，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公司它的费率能够低得过纽西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说保险这个东西对于再保公司来讲它是区域性定价。什么叫再保公司？就是保险公司的保险，就他们为保险公司提供保险。那世界上的再保公司呢就这么几家很有名，有可能是美债， 有可能是 RGA， 然后呢金瑞啊 Swiss Re 瑞士再保等等等等，这些 Hanover Re 都有可能。那么所有这些再保公司，它在全世界各个区域它可能都有生意。你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美债这个公司，它在中国，它在中国它有为很多保险公司提供保障，它在纽西兰它也有为我们这边的保险公司提供保障。那可是呢，纽西兰这个区域它很和平，人口比较少，有公立医疗，人均寿命比较高，然后呢免费的公立医疗，而且呢环境很好，没有什么污染，没有核产品，没有核泄漏的风险，也没有战争的风险，没有恐怖袭击的风险，所以呢整个这个 mortality 的 rate 它就比较低，风险就比较少，然后呢所以说呢它的定价它可能就会便宜一些，这种很正常。而且呢纽西兰的保险呢它不允许卖给外国人，它只能是说你必须要有纽西兰的身份你才能够购买。那所以在相对程度上呢，它也降低了这个索赔的风险。它可能跟香港的保险就不太一样，跟美国的保险可能不太一样，香港的保险你不是香港人你也可以去购买，新加坡的保险也是这样子。那么所以呢它就可能承担了一部分这种没有在那个区域生活的人他的风险。那么所以呢纽西兰的保障型的这个保险呢是性价比最高的，我目前所看到，就是没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价格上面有比我们更便宜的。你比如说我圣诞节的时候，我很多客户回到纽西兰来度假，他们有的想增加他们的保险，因为人在海外他是加不了保险，必须本人回到纽西兰。所以有的客户呢，他比如他在香港他有购买保险，他就拿过来那我帮他们看，那我就会发现同样的这个保额的情况下，纽西兰就便宜很多，那更不要谈说在中国购买的保险，那我们就更便宜了。那么可是呢，我们的保险虽然保障型的保险我们很占优势，但是纽西兰有一个缺点，就是我们没有现金价值的保障，没有任何的保险有现金价值，这一点在跟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太一样。我们的保险跟澳洲很接近，但是跟整个亚洲区跟北美区都不太一样。你会发现所有在美国在中国，然后呢或者在日本或者是在中国香港跟中国台北，大部分的这种寿险它都有现金价值。所谓的现金价值就是你这个保单你可以取钱出来，甚至你有储蓄的功能，或者有增值的功能。可是呢纽西兰就没有有现金价值的保险，但我们并不是永远都没有。我其实呢我做这行以前，我做这行大概二十四年，然后呢我做这行以前30年前纽西兰是有现金价值的产品，可是后来随着税收的改变，随着政府政策的改变，那这种产品就从市面上消失掉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所留下来的只有保障型的保险，任何有带储蓄功能啊、取现金功能啊、增值功能的保险我们就都没有。那么为什么是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就是这边的政策、税收还有政府，他都希望是说你的保障跟你的投资是分开的。你保障部分的钱你能看得很透明，投资的回报你也能看得很透明，投资方法有很多，你可以去做任何的投资都没有问题。可是呢如果把投资跟保险站在一起，那就变得不太透明，你不知道我的收益到底是多少，你也不知道我的保障到底花费是多少。其实呢我自己有一些很旧很旧很旧的客户，他们之前买过这种像 whole of life endowment policy， 他们有的还留着，我还有时候偶尔能够看到这样的 policy， 帮助客户就是他退休了之后他要 cash out 取出来他之前所有的钱，那这种是非常旧的遗留下来的保单。但是现在我们没有任何有现金价值的保单，这一点可能是我们跟海外保险最大的一个区别。
嗯，谢谢。我们经常听说您啊每年花好几万纽币去海外学习开会，不断的提升自己，那么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您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钱投资自己呢？因为据我们所知啊，您已经是做到了行业中的顶尖保险顾问，为什么每年还要花这么多和投入这么多时间精力不停的去学习呢？
是的，我其实每一年呢我可能基本上海外的会议至少平均来讲可能有3个的样子，然后纽西兰境内的会议呢可能有4到5个5到6个都不等。那么我拿去年我来举例子，去年可能跑的还不算那么多，然后呢去年呢有两个比较大的会议，一个是在马来西亚参加 IDA 的会议，然后当然也同时被组委会邀请去做讲师，然后呢另外呢去美国夏威夷就参加这个百万圆桌的 TOT 的顶尖保险顾问的会议，全球只有500多个保险顾问会去参加这样的会议，就是最顶尖的顶尖的顶尖。那我今年的这个安排的话呢，目前已经排好的呢是 我准备可能再过一个多月或者是最多两个月之内我会去一趟香港，然后呢也是去跟同行业的沟通，然后呢交流，然后呢定好的国际会议呢是到八月份的时候呢去新加坡，新加坡完了之后呢可能只有几天时间，然后会到阿布达比，然后呢阿布达比可能会待大概一周多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呢就是十月份可能会去美国 Phoenix 也是参加 TOT 的会议，然后呢目前可能排的比较满的可能就目前是下半年排的比较满，然后还有就是纽西兰就是境内的个别的这种会议，就是短期来一天或者两天这种会议也很常见。那么我们每年出国参加这样的会议全部是自费，全部都是自费，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每次出一趟国飞机票来回可能就已经是10000块钱了可能，然后加上住宿加上酒店的费用吃饭的费用，然后呢不算自己的时间上的花费，可能一年光是参加会议来讲可能就好几万纽币肯定是有了好几万纽币，然后呢再加上说我平时基本上每隔一天我都在网上参加会议，各种各样的会议，然后呢有可能是我去听讲座，我听的比较常见的一些讲座呢是法商类的讲座跟税法类的讲座，因为我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也需要不停的学习，还有部分是医疗类的讲座。对我来说虽然我对保险这个行业非常的懂，可是我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我不是很懂，所以我需要去向比我更好的人去学习。比如说今天下午我参加了一个比较短的一个讲座，可能一个小时，它是一个律师的一个讲座。上个礼拜五晚上，我又听了一个在新加坡做的线上的这个讲座，然后呢也是专门针对高净值客户的财务规划等等这些。那所以像所有的这些讲座我也自费会去报名，会去花钱，甚至时间对我们来说其实很不友好，因为纽西兰是个很奇怪的一个区域，我们这个时间呢跟美国比呢比美国的时间要早，跟欧洲比呢比欧洲的时间要早，所以经常对美国合适的时间对我们来说不合适，对欧洲合适的时间对我们不合适，对亚洲合适的时间对我们还是不合适。所以我参加新加坡的那个网上的线上的这个培训，那么它开始的时间是新加坡的7点钟呢，对我们来说就是11点钟我们开始，那如果夏天就更惨了，就是12点了，差5个小时，
是
11点钟，然后它是有时候是3个小时，有时候是4个小时，所以结束就是凌晨3点，经常都是到凌晨才结束。然后我参加的比如说 MDRT 的有的讲座，他们的时间也是在晚上可能11点钟或者10点钟他才开始，结束之后也是1点钟或2点钟。中国的培训很多也是从晚上7点钟或8点钟开始的，2到3个小时也是基本上跨到凌晨。所以这些其实培训的时间对我来说都很不友好，但是我还是会花时间，我还是会花钱不停地去参加这样的培训。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不停地提升我自己，因为我做很多高净值的客户，我做很多跨境财富传承，所以我必须要了解客户，比如说他是移民，他从英国来的，他从美国来，他从新加坡来，他从香港来，他从中国来的，我必须要了解他在当地他的这个资产结构，他在当地他的生意，还有他家庭成分，还有他家庭的成员，比如说他孩子他出生在美国拿美国国籍，然后呢客户又在中国做的有生意，然后呢他又是移民到纽西兰，那么他以后呢他可能打算在纽西兰生活，他或者他打算去美国生活，那么所以对这样客户的高净值客户，他的这个风险管理跟财富管理跟财富传承，他都是对一个保险顾问他的要求很高，你要了解各个国家不同区域的法税方面的一些信息，你才能够给客户提供一个很好的全面的一个解决方案。永远要做我们这行，我们是顾问，我们永远不是卖一个产品，你要想买一个同样产品你可以找任何一个保险顾问，你可以在网上购买也都可以，但是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对客户适合的，能够帮客户以后节约很多钱，能够帮客户做好他的财富传承，守住他的财富，这个才是我给客户提供最大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说我每年其实每年花大几万，每年我都在不停地学习，不停地提升自己，可能这个也是我跟绝大多数纽西兰其他保险顾问不同的地方。
非常钦佩 Lily 学无止境的专业精神，那也请您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保险产品。 那我们也是感谢莉莉今晚带来精彩的分析和介绍，和听众朋友分享了最新的业界资讯。不知不觉来到了今天访谈节目的尾声，选择莉莉就等于选择了一位私人健康顾问、保险索赔专家、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再次感谢您今晚带给我们的访谈节目。
谢谢奥斯卡，如果大家下来呢有额外的问题，或者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疑问，或者索赔方面的一些咨询，都欢迎大家呢添加我的微信，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ID 是 NZLEELEELEE， 或者收我的手机号码0218963585，然后私下可以向我咨询。
没错，跟 Lily 买保险，关键时刻从来不会让您失望。听众朋友不但可以在每周二晚间7:30收听到 Lily 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题节目，还可以在每周出版的《中新时报财经保险金融版面》找到 Lily 的专栏文章和联系方式。我们下周再见。
您现在位于新西兰北岛中心地带，东经175.28，南纬37.79，我们带您纵览一周本地新闻。这里是 FM 89.0中文广播。你好，怀卡托。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 89.0新华侨生华语电台，这里是你好，怀卡托。
大家好，我是陈涛。转眼又到了六月的最后一个晚上，冬天真的来了。今天汉密尔顿最低气温跌到了0度。
我是孟月，没错，霜冻已经在路上了，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不过今天虽然冷，节目内容可是热乎乎的。过去一周，怀卡托发生了不少大事。
那就让我们带大家一起回顾这一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你好，怀卡托，我们开聊。孟月，要说这周最让人揪心的新闻，恐怕就是怀卡托医院急诊科的事件了。
是的，非常令人痛心。一名患者在怀卡托医院急诊科等待了整整9个小时之后，不幸在厕所中去世。卫生部长已经宣布启动快速临床审查，要对这起事件进行深入调查。
9个小时，这个数字本身就已经够触目惊心了。而且据说6月8号那天，急诊科接诊了301人次，是一年来最繁忙的一天。
我还看到一位工作了18年的护士的描述，他说那是他18年来在急诊科经历的最糟糕的一天，站着都没地方，只能叫 standing room only。 冬季患者激增，医护人员已经不堪重负了。
冬季本来就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加上急诊科人手不足，这个矛盾已经到了必须正视的时候。希望这次审查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善，而不是又一次调查后无行动。
我们也呼吁各位听众，如果不是紧急情况，请尽量选择全科医生或社区诊所，给急诊科留出空间，给真正需要紧急救治的人。
说完医疗，再来聊聊直接影响每个家庭钱包的事情——地税。本周，汉密尔顿市议会正式签署了新年度预算，地税涨幅定格在6.9%。
虽然比之前讨论的一些方案要低，但对很多家庭来说，冬天涨地税还是有点肉疼。不过市议会表示，这是一个平衡预算，同时债务有所下降。
不光是汉密尔顿，周边地区也在涨。Weipa 区域会设定的地税涨幅达到了10.7%，南怀卡托8.9%，Ruapehu甚至8.7%。可以说，整个怀卡托地区都在面临地税上涨的压力。
这些涨幅背后，主要原因是基础设施维护成本上升、水务改革开支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市议会其实也没有太多选择空间，不涨地税就要削减服务，这对居民来说同样不好受。
是的，说白了就是两难。不过有一个好消息，从7月开始，汉密尔顿市中心将恢复2小时免费停车，至少开车进城办事的朋友能省一点了。
对，这是市议会5月就决定的，7月1号正式实施，也算是地税上涨中的一点点回馈吧。
接下来是一个更大的话题，地方政府合并。本周，汉密尔顿市议会公布了6种可能的合并方案，正在评估中。
这个话题其实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了。简单来说，新西兰政府正在推动地方政府改革，鼓励相邻的议会合并，提高效率，减少重复支出。汉密尔顿目前有六种方案在桌面上，有的跟周边区合并，有的保持独立但共享服务。
市长 Tim 也明确发出了呼吁，认为合并是大势所趋。不过居民的态度就比较复杂了，有人觉得合并能省钱提效，也有人担心小社区的声音会被大城市淹没。
南怀卡托和陶波倒是想慢慢来，他们倾向于通过协商而非强制推进。而泰晤士科罗曼德议会则在纠结，到底跟怀卡托走还是跟丰盛湾走。
这个改革最终怎么落地可能还要一段时间，但对我们汉密尔顿的华人居民来说，不管合并与否，关注是议会的决策，参与公共讨论都是保护自己利益的重要方式。
没错，改革不改革关键看效果，我们的社区能不能得到更好的服务，这才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要提醒大家注意几起安全事件。本周汉密尔顿 Norton 区的一个加油站发生了袭击事件，两人重伤，一名男子已经被警方逮捕。
还有一起也很让人不安，在 Huntley， 蒙面入侵者闯入一户住宅，把一位老人面朝下按倒，甚至用鞋带把他绑起来，然后搜刮财物。这种针对弱势群体的犯罪实在是令人愤怒。
警方在打击危险骑行方面也有进展，本周又在汉密尔顿扣押了一辆越野摩托车，目前整个行动已经扣押了16辆。这些摩托车在公共场所危险穿梭确实是个隐患。
还有一条，怀卡托高速 SH39 在 Waitahata 附近，一名行人被车辆撞击身亡，公路一度关闭。夜间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尽量穿亮色衣服，走人行道。
另外 Dinsdale 区上周三清晨发生了一起住宅火灾，4人因烧伤接受了治疗。冬季取暖设备增多，火灾风险也相应上升，请大家务必检查家中的取暖器和电线，确保安全。
说到安全， The Base 购物中心附近也发生了一起车祸，1人重伤。The Base 是我们华人经常去的地方，大家开车去购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状况。
不过也有不少好消息，本周一个很引人注目的项目 Peacock 区域将建设一个耗资3亿纽元的退休村，预计带来105个就业岗位。
这可是个大项目。 Peacock 是汉密尔顿南部的新发展区，这个退休村不仅能服务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还能为当地创造就业，双赢。
还有一条基础设施建设消息，110万纽元的自行车道连接 Peacock 和市中心的计划也获批了，将来骑车从 Peacock 进城会更方便更安全。
另外，12座新的移动信号塔将部署在怀卡托地区，提升网络连接质量。对我们这些靠手机生活的人来说，信号好就是生活质量好啊。
还有一个大雾，之前报道过的那个价值1亿纽币、25层高的酒店塔楼，由 Templeton 集团打造，将重新定义汉密尔顿的天际线。汉密尔顿旅游局对这个项目很看好，认为它能提升城市的活动接待能力。
汉密尔顿确实在慢慢长大，从退休村到酒店塔楼，从自行车道到信号塔，这座城市正在变得更完善、更宜居。
还有一个大项目值得一提，市议会确认了新的2亿纽元污水处理项目的关键决策，包括选址、许可方案和处理标准，这是保障城市卫生和环境的根本工程。
还有水务改革， Iowa 组织通过了首个水务服务策略，新的收费结构也确认了。水资源管理是大事，这些变化会影响到每个家庭的水费账单，大家要留意。
说完硬新闻，来聊点轻松的。汉密尔顿歌剧团本周推出了音乐剧《马蒂尔达》，获得了非常不错的评价。
是的，演出季持续到7月5号，还采用了轮换演员阵容，给更多年轻演员展示的机会。如果你还没看过，这周末是最后的机会了，推荐去看看。
还有一部特别的剧，一 一位汉密尔顿剧作家把捷克国际象棋传奇人物的故事搬上了舞台。据说这部戏2023年在布拉格国际象棋节首演，现在回到本地很有味道。
对了，还有一部《燕子与亚马逊》也在汉密尔顿上演，导演 Graham Pollard 拿到了非音乐剧改编的演出权，据说很青春，很有活力。
如果你喜欢户外运动，Tay Mirow 山地自行车俱乐部的步道网络现在已经扩展到30公里，吸引了超过2000名常客骑行。冬天骑车虽然冷，但怀卡托的风景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还有一个暖心的故事，怀卡托奶农 Daniel Hammond 被评为年度新兴领袖。评委说，他无私的领导精神体现了这个奖项的核心价值。农业社区里也有了不起的女性力量。
最后来聊聊天气。今天汉密尔顿晴朗，最高14度，最低已经到了0度。明天7月1号更冷，最低-1度，早晨会有霜冻。
接下来的几天基本都是晴冷天气，最低温度在-1度之间，最高13到14度。虽然晴朗，但霜冻提醒大家，早起出门要注意路面可能结冰，开车慢一点。
园艺爱好者注意，霜冻天气要保护好敏感植物，可以在傍晚盖上一层布，或者把盆栽移到室内。
还有一个小提醒，之前报道过汉密尔顿的家福系统暂停了3周，目前应该已经恢复，但如果您关心水质，可以留意市议会的最新通知。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周的怀卡托故事。从急诊科危机到地税上涨，从安全提醒到文化建设，我们这座城市在经历挑战，也在不断成长。
是的，每一个新闻背后都是真实的生活。关注本地，关心社区，是我们每个居民可以做的事。
如果您对今天聊到的任何话题有自己的看法，欢迎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留言交流。
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你好，怀卡托。我是孟月，
我是陈涛，祝大家晚安，温暖过冬，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轩轩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为您效劳。接下来呢，还是轩轩为朋友们带来中文了不得。无论在祖国还是海外，熟悉的乡音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中文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好学好玩，很有趣。比如我们这个小栏目的名字，中文了不得，还可以说不得了，更可以说了得。像这样的排列组合方式，在全世界的语言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那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文化常识，此外呢，再分享一些中文学习的知识点，重点啊，难点啊，两者相结合，可以活学活用，事半功倍。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和大家分享中国化学史。首先我们要感谢张子高先生。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聊到了火药以及火药在军事方面的一些应用，特别是呢，在军事上的用途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就是把盛装火药的这个器具保留在自己的阵地上，只用火药所发出的火焰，尤其是爆炸时所喷射出的子弹来打击敌人，完成了这样一个发展呢， 就基本上完成了从中古时代的弓箭式武器到近代枪炮式武器的革命。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尊刻有至顺三年铭文的铜大铳，我们这叫铳啊，它实际上是最古老的铜炮。它的威力呢也极大，它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哈、也是名副其实了，叫铜将军。据说呢在1367年，当时呢有一位将士叫张士诚，他被困在了苏州，他的弟弟呢张士信可能是在战争的休息的时间当中呢正在城上吃着桃子，冷不防呢被飞来的这个炮弹就击中了，我估计这桃子可能也没吃完啊。当时呢有一位诗人叫杨维桢，还做了一首题为《铜将军》的诗啊，专门来赞颂这个铜炮的威力。到了清代的咸丰年间，在南京教场的地下挖出了大型的铁铳，有很多尊，其中呢有一尊呢还刻着周三年造重500斤的铭文，还有一尊呢是周四年六月，那这个周又是什么意思呢？那个这个大周就是当时我们前面聊的那个张士诚，他称吴王，他自立为吴王时代，那个时候啊他自己的国号叫大周。这两个铳的制造年代呢，这分别是在14世纪哈、1356年和1357年，根据这个铳上的铭文记载。历史上呢流传下来大大小小的这个铳啊炮啊，像洪武年间的呢也有不少。所以呢中国的枪炮式这个火药火器的发展，其实到了元末明初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时期。达到了这个时期，要说哎呀这是不短那段时间哈、从宋高宗绍兴二年，当时发明的是竹制的火枪，用竹子做的。好，再到我们刚才聊过的这个阶段，足足经过了两个世纪，大约是200年的时间啊。这当中呢，陆陆续续的发明了以巨竹为筒，巨大的竹子哈，作为这个炮筒。内安子的突火枪、什么飞火枪、火筒等等，火药在军事上的应用在明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就是把火药燃烧所产生的，它是有一个巨大量的气体，由这个巨大量的气体呢，我们让它按照一个方向喷射出去，利用这个反作用力来推动这个武器向敌方射出。从基本上这个原理来说，它和现在火箭的发射技术是一致的。只是说呢，所用的这个燃料，那我们现在是航空航天燃料哈、现在又是我们用的那个燃料是不一样哈、燃料和装备有所不同，但是原理是一样的哈、明代的启元年，毛元仪在他著的这个《武备志》当中就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同时呢，书中呢还有一个单支火箭的图，这个火箭的构造呢就具体表达了以火力发箭的实时的状况。它和以前所用的这个火箭虽说是同名，但是这个实质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是搭在弓上把这个箭射出去，这现在是利用反作用力原理哈、发射出去的火炮，这不一样了。火药我们说除了在军事上的用途，像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更是喜欢过安居乐业的生活， 火药的另外一个用途呢是烟花和鞭炮，它们总称呢叫做炮仗哈。隋炀帝当时还留下了这样的话说，灯树千光照，花艳七枝开，这样的诗句。在唐朝有一位诗人叫苏味道，对，他说呢是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要说把这个火药作为烟花啊，一种娱乐和欣赏，从隋唐就开始了。嗯，像在我们刚才说的这几句诗啊，就是美好的证据。这两首诗呢都是在正月十五晚上，正月十五元宵节啊，又叫上元节，看灯火啊的时候做出的。句子当中所形容的灯树啊、花艳啊、火树啊、银花，是指各式各样的烟花爆竹。这是一种说法哈，关于这个烟火的起源。还有人认为呢，火药作为烟花爆竹呢，是在北宋的末期。有本书我们说《东京梦华录》孟元老的哈，就有追忆当时汴梁，无数次提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开封汴梁有这个烟花故事的记载。但是呢稍微的认真思考一下哈，他说这个烟火大起由假面披发，这就不难看出这里所说的烟火其实是就是这个戏法变戏法当中啊形容有这个火烧的场面，或者是神出鬼没啊又变一个新的形象出来的时候呢放出的烟火。当时那帮人呢记载说是手里握着一束正在燃烧的扇子形状的火纸，另一只手呢抓着一把松香的粉末，然后呢向这个空中扬起，当他碰到这个火纸上的火焰的时候呢，松香末呢就向火头上散播过去，此时呢便会有一团火焰和黑烟松的一下一起出现，所以呢也叫做烟火。至于这个是不是火药在这当中起到了作用啊，是另外一回事。像真正的烟火呢出现在南宋孝宗那个时候，当时的这个炮仗呢像后来我们说像叫匣子火，先是点着然后传出这个爆炸声，然后呢又一层一层的呈现出各种各样的花卉或者是一些神仙鬼怪的模样。还有一种烟火呢像一个展开的屏风一样，点着之后呢接连不断的出现各种有意思的这些玩意儿哈。当时还有一种爆炸呢非常好玩，这个名字很可爱，叫地老鼠。这个地老鼠点着之后呢就会在地上一边喷火一边乱窜啊，好像我们小时候玩过一种叫喷花的东西啊，圆圆的点上之后它也在转哈。到了宋理宗的初年，有一次呢也是这个上元节，哎，这是个放烟火的好时候哈。理宗和恭圣太后在庭中看烟火，这时候呢也点了这个地老鼠，有一个地老鼠这个烟火呢就窜到了太后的座椅下面，太后惊慌的站起来就走了哈，其实那时候走叫跑。宋理宗的心里感到非常的不安，就打算呢要处办承办烟火的人员。后来呢太后觉得是当事人啊，太后觉得这个应该是无意的啊，就不需要去处罚了。总之呢火药呢应用于军事，然后呢又放在这个娱乐性质欣赏性质的爆仗。这一段化学史呢正是如此。聊完了这么奇妙的啊，既有威力啊又值得欣赏的火药啊，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聊一个中国的特产啊，自古以来就是，那就是瓷器。瓷器在这个时候呢又有了更高的发展， 说起来直到现在啊，瓷器这个词在英文当中还是用中国的名字来表示的。中国真正的瓷器呢，出现于隋唐，它是在两晋南北朝这个青瓷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好，这段青瓷呢，我们在早期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已经分享过。隋唐的瓷器呢，采用了更高的这个火候和温度烧成，所以呢，它的质地就更加的坚固，而且更加的细致，甚至达到了半透明的状态。这和我们近代哈、关于瓷器的定义啊，所要求这个条件啊、特点呢 都有了。这可是古代劳动人民广泛的、不断的吸取了先进经验总结出来的。近年来呢，在西安啊、洛阳啊出土的隋代瓷器，色白质坚，这就可以作为啊，还是我们说多么美丽的证据啊！唐代也是中国在汉以后极为强盛的时期。由于呢，封建社会经济在那个时候是算是高度的发展了，而且是非常的国际化。手工业生产有了精细的分工，多种生产技术都出现了新的成就。那瓷器也不例外呀，它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再加上呢，唐代的社会经济繁荣，我们刚才说的非常的国际化，对呀、所以对外贸易呢是非常发达的。当时的长安城大小，我们给形容一下，相当于七个军事坦丁堡那么大。因此呢，这个货币的流通量就增加了啊。所以说我们感到这个铜啊，造的这个铜币好像不太够用了。政府当时呢就禁止用铜来铸造生活用品，同时呢也禁止生铜出口。哎呀，于是这人民群众生活需要这些铜器呢逐渐的，对呀，我们这瓷不是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了吗？哎，就用瓷器来替代了。明代张谦德在《评花圃》当中说，古无瓷瓶，皆以铜为之。哎，用铜做的瓶子来插花。至唐时尚瓷器，从唐代开始呢，哎，改用这个瓷瓶子来当花了。这个时候呢，社会也安定了，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相应的提高，从而养成了饮茶的生活习惯，而且呢，非常的流行啊。说这个喝茶，这也不能直接就是用手去喝呀，喝茶得有茶具啊。我们说了，这个瓷器在茶具的发展当中是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那也促进了烧瓷技术的进步。所以说这不是根本原因啊，它是一个推动的作用。瓷窑的专名也是从唐代才开始的。唐以前的这个陶瓷啊是和烧窑，泛称就叫陶窑。有一本书呢叫《陶录》，这个《陶录》当中呢就记载说，是到了盛唐的时候呢，才有了各个窑的名字。隋唐时代呢，中国开始了新一段的瓷器阶段，以后的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当中，还在不断的发展和提高，直至明清，中国的瓷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极盛时代，以高度的技术水平冠绝天下，就是闻名于全世界。那瓷器的发展呢，同时也是化学史发展的一部分。比方说在釉色这个方面啊，首先我们说这个青色的釉，是说瓷釉当中啊含有氧化亚铁，那氧化亚铁的成分也得适当啊，才能出现这种让人心旷神怡的青色，大约就是在 1% 到 3% 的氧化亚铁。 像唐代越州的青瓷，这种美丽的青色呢，要想烧出来并不容易，必须掌握整个瓷窑的温度、通风的状况、天气的湿度，还有呢，瓷器在还原焰当中烧炼完成，如果有氧化焰出现呢，就会由氧化亚铁进一步被氧化成黄色的高铁离子，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呢，再烧出来的就不是美丽的青色了。我们说起来有一首歌叫《青花瓷》，当中有一句说，天青色等阴雨，而我在等你。是的，这个天青色，真的是要等到阴雨，这雨不能大也不能小，天还有点阴的时候，才能烧出这个颜色。当时说北方的柴窑是在今天河南郑州，它的瓷器呢盛称一时，这个名字呢就叫做雨过天青器。一般的文献呢都会称赞它有四大特点，说清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据此我们也是可以知道，能猜到了，雨过天青器是非常完善的瓷器了。尽管呢，你看这个年代实在太久远了，这个器物呢现在还没有完整的出土过，但是在近年考古的调查当中呢，也逐渐的我们会遇到这个五代的窑址。到了五代时期呢，其实也是受你说这个五代十国，是战争的影响，社会经济呢这饭都吃不上还怎么发展呢，就呈现了一个停滞的状态。所以呢，一切的手工业啊，艺术发展的包括制瓷业都没有什么显著的发展，都不过还是继续在承受这个唐代的那些技术和水平。五代之后呢，宋代开始了，全国呢又统一了，大家又可以好好过日子，安居乐业了，经济发展了，这个条件之下呢，造瓷的技术又开始登峰造极。此时呢，瓷器和丝绸一样，开始列入了对外贸易的重要项目，这是出口产品。那制瓷业呢，也有了更加精细的分工，有专门管这个火候的叫火色匠，有专门配釉料的和药匠等。精细的分工呢，进一步促进了瓷器技术的提高。所以啊，宋瓷的胎制、釉料和烧制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也可以说啊，宋代是中国瓷器完全成熟的时代，是发展过程当中的重要阶段。哦，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中国化学史呢，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对，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分享一点中文小知识。众人皆说成之于语，是的，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已经猜到了哈。好，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第一个成语，叫空谷传声。空谷传声，哎呀，聊到这个成语呢，我们不得不聊一聊梁武帝。梁武帝十分注意整理佛教的戒律。在他之前呢，汉地的佛教徒并没有吃素的习惯。说起来呢，这个吃素和素食呢，是中国人有这个习惯。对，就是这种中国饮食，而他们真的也发现了，这是一种最健康、最实用，也是最实惠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我们再聊回这个梁武帝哈。梁武帝呢，作为一代帝王，他率先是禁了酒和肉。梁武帝呢，曾经专门写了一篇《断酒肉文》，来阐明禁酒肉的必要性，还写了一篇《敬业赋》来谈论这个戒行的问题。 净业是清净之善业的意思。像在大乘佛教当中，把具诸戒行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还有发菩提心、读大乘经，这叫为三种净业。认为呢，这三种净业是来世的善因，有善因才能有善果啊。在《净业赋》当中有这样一个记载，说是梁武帝在南面称帝之后，他说：“你看，天下整个财富都是我的，全国各地远远近近的美食佳肴，都可以连绵不断的送到我的面前。面前这一丈见方的面积，摆满了珍馐啊，漂亮的器皿当中盛着各种美味。我刚要吃，又停了下来，对着这个饭桌子，我开始流泪了。”我恨自己不能够每天用这些饭和菜来和百姓们分享，我怎么能独自享受这样的美餐？从此以后，我决定食素，他要素食了，不再吃鱼和肉了。历史记载说呢，直至被囚禁在宫中，梁武帝仍旧是斋戒不废。后来他是应该好像是被饿死的。不知道是不是走了一个极端呢？梁武帝的倡导之下呢，素食成为了汉地佛教的一个特色。还是在《净业赋》当中说有这样几句话，意思是呢，被外物所感就会产生各种欲念，好像在山谷里喊叫一声，会立刻听到回音。又好像是游动的形体，总会有影子相随。后来呢，有一位作者叫周兴嗣，他也是奉梁武帝的诏令撰写了《千字文》。哦，《千字文》，我们是幼儿早期教育经常背这个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啊。写这个《千字文》的时候呢，就把《净业赋》当中这句话说。若空谷之应声，凝练总结成为空谷传声四个字，那它作为一条成语四字的词保留了下来。作为一条成语，空谷传声是用来形容山谷里发出的声音，也用来比喻反应非常的快。接下来这个成语呢，也是耳熟能详的，叫僧多粥少。做什么事情呢，也少不了这个僧人被称为是粥饭僧。汉地佛教呢，改变了印度佛教出家的信徒以化缘乞讨为食的传统。除了在外面游方的和尚以外呢，大多数呢佛寺都能够自给自足自己的饮食。但是由于呢佛教主张苦修，所以僧人的饮食极为简单而素食，不仅每天就吃一餐，而且是过午不食，常常呢以粥稀粥米粥呢作为食物。僧多粥少，那就是人多东西少不够分呢。对的，作为一条成语，僧多粥少就是用来比喻人多东西少不够分配。今天的成语当中我们分享了空谷传声和僧多粥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身在何方，请不要忘记中文了不得，中文不得了。我是萱萱，这里是新西兰怀卡托华人之声。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再见。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长白云故乡带给您新西兰留学移民前沿消息，无限易资讯，世界零距离。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长白云之乡，我是陈涛。
晚上好，我是孟月。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 星期二，又到一周盘点时间。这一周，移民局、教育部和国会都有不少新动态，和咱们华人移民家庭息息相关。今晚我们聚焦三个关键词：移民、教育、法律。咱们一件件来说。
好，先说移民局。6月24日，新西兰移民局发布了一条重要消息，从7月1日起，社区组织难民担保计划，英文缩写叫 CORS， 将从试点项目变成永久项目。
这个计划和咱们传统理解的难民配额不太一样，它是社区主导的安置模式，符合条件的社区组织可以为符合要求的难民做担保，帮助他们解决住房、就业、语言、入学等问题，最长提供2年的日常支持。移民局仍然负责审理身份、健康、品格和安全检查。
名额怎么安排呢？2026年7月到2027年6月先开放50个名额，之后每年200个。随着 CARS 名额增加，传统难民配额会按比例减少，但新西兰每年1500人的总接收量保持不变。传统配额继续优先接收联合国难民署认定的保护需求最高的人群，而 CARS 更适合能借助社区力量快速融入的难民。
对于想要参与的华人社团来说，条件也不低。社区组织必须是合法机构，有服务难民或弱势群体的经验，有资源安排住房，还要帮助难民就业和融入社区。担保方需要承担租房、水电、基本家具等初期费用，并帮助难民联系医疗、教育等服务。
需要强调的是， CORS 并不替代现有的家庭团聚或难民家庭担保类别，它是一个补充通道。华人社区如果有能力、有经验的协会，未来可以向移民局申请成为认证担保方。这对有公益心的社团来说，是一个长期参与社会服务的机会，也能帮助新来到新西兰的难民更快建立社区联系。
对，移民局6月29日还有一条更新，涉及英语考试。从7月12日午夜起，所有用于移民申请的 OET 职业英语考试必须到指定的监督考场线下参加，不再接受在家线上考试的成绩。
OET 主要是健康行业的英语考试，很多护士、医生、药剂师、理疗师会用这个成绩来证明英语能力。新政策要求听说读写四个部分全部在考场在监督下完成。移民局解释，这是为了保证考试公平，维护移民体系的诚信，也确保成绩反映的是申请人真实的语言能力。
如果你已经在7月12日之前完成了线上 OET， 成绩仍然有效，如果7月13日及以后考试，就必须预约线下考场。移民局正在和 OET 官方合作，尽量让过渡平稳，减少申请人的不便。目前 OET 在新西兰多个城市设有考场，具体地点和时间可以登录 OET 官网查询。
所以对华人申请人来说，尤其是医疗护理领域的朋友，要赶紧检查自己的考试安排。如果你已经报了线上考试，争取在7月12日前完成，如果还没报名，尽快选择线下考场，避免因为形势变化耽误签证或移民申请。
好，说完移民局，我们来看教育。6月30日，教育部针对幼儿教育资金体系启动了公众咨询，每年涉及大约30亿纽币的政府投入。
这个咨询由幼儿教育资金体系部长顾问小组负责，主席是 Linda Mead。 小组想了解政府怎么花这笔资金，资助模式是否要向弱势儿童或社区倾斜，如何提高早教质量和教师待遇等。咨询开放到8月6日，家长、幼教机构、从业者都可以去教育部官网提交意见。
这对华人家庭影响很大，很多0到5岁的孩子会上幼儿园或早教中心，资金怎么分配，关系到幼儿园的收费、补贴、师资和课程质量。如果各位家长有自己的观察和看法，不妨趁这个机会发声。
教育部6月25日还发布了今年第六期教育公报，纪念新西兰早教课程 T-Wariki 发布30周年。同时面向11到13年级的新课程第二组科目正在公众咨询中，开放日期是6月10日，截止日期是7月8日。
这个新课程是由300多名教师和学科协会共同开发的，相关资料可以在 Tahirunji 网站上查看。华人家长如果有在读中学的孩子，可以带孩子一起看看草案，了解未来高年级的课程设置和评价体系。这次公众咨询的结果会直接影响未来几年11到13年级的课程框架，家长和学生现在提意见，就是在参与塑造未来的中学教育。
这些动作和今年才算案里宣布的教育改革是一脉相承的。政府计划投入21亿纽币，取消沿用多年的 NCEA 学历体系，推出全新的国家课程，并扩大职业教育培训。比如政府会拿出6100万纽币开发新课程资源，2000万纽币培训3.2万名教师，1500万纽币开发至少8门行业主导的新课程，6900万纽币把 Trade Academy 职业培训名额从10000个增加到20000个。
对华人家庭来说，这意味着孩子未来的选课、升学路径、职业培训机会都会发生变化。不论孩子是准备考大学，还是打算走技工、农业、建筑等职业方向，都要持续关注这些变化，不要错过公众咨询和选课信息。Trade Academy 增加名额也意味着更多中学生能在读书期间进入企业实习，拿到国家认可的技能证书，对希望孩子早早接触职业技能培训的家长是个好消息。
最后，我们来看法律。6月16日，国会正在审议一项新立法，要严厉打击移民剥削和移民违规。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些案例，雇主非法收取介绍费、扣押护照、不付工资、强迫加班，这些行为将受到更重的处罚。
具体来说，剥削移民的最高刑期你从7年监禁提高到10年，现行罚款最高可达10万纽币。此外，政府还将在4年内拨款1800万纽币，组建3支新的执法团队，移民调查团队、劳工监察团队和移民合规团队。
预计将新增22名全职人员，每年多处理50到60起严重案件，劳工监察能力提升约30%，每年还能多发约70份违规通知。3支团队分工明确，移民调查团队负责复杂和严重案件，劳工监察团队处理移民剥削和严重违反就业标准的行为，移民合规团队则处理较低层次的雇主违规、非法滞留和签证条件违规。
而且新法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罪名，以提供工作为名索取或收取报酬，也就是说，向求职者收取工作介绍费本身就是违法的。刚到新西兰，对本地法规不太熟悉的华人朋友，如果遇到扣押护照、收介绍费、克扣工资等情况，可以向劳工监察或移民局举报，也可以寻求社区移民顾问的帮助。如果你怀疑自己或身边的朋友正在遭受移民剥削，可以拨打新西兰就业局联络中心电话或访问其官网，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永远不嫌早。
行动党议员 Parmjit Parmar 在介绍这项法案时说，法律只有在有效执行时才真正发挥作用，这次改革就是要向违法者传递清晰信号，新西兰欢迎辛勤工作的人，但绝不姑息剥削和违规。严打移民剥削不仅保护华人劳动者，也让所有移民社区受益。公平竞争的环境对遵纪守法的人永远是有利的。
好，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梳理的本周三大热点，移民局 Course 永久化， OET 线下化，教育部幼教资金公众咨询，新课程和 NCEA 改革推进，国会严打移民剥削立法。
最后再提醒一下各位听众，社区组织难民担保计划从7月1日起正式永久化， OET 英语考试从7月13日起必须线下参加，幼儿教育资金咨询开放到8月6日，中学新课程第二组科目咨询开放到7月8日，打击移民剥削立法正在国会审议，具体政策和申请要求请以新西兰移民局和教育部官方网站为准，涉及个人签证、移民和教育规划时建议咨询持牌移民顾问或教育顾问。
好的，今天的长白云之乡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 FM89.0 新华侨声。 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建议或话题想聊，欢迎通过电台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期再见。
晚安，再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每周一晚间的生活百科节目，我是大伟。
我是丽丽，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空中相会了。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
没错，六月最后一天了。汉密尔顿这边啊，冬天是真的来了。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车窗上都结了一层薄冰。
是啊，大伟，现在每天早上起来都能看到草地上一层白霜。新西兰的冬天虽然不像国内北方那么冷，但这种湿冷的感觉也真是够呛的。
所以今天我们生活百科就专门来聊聊冬季养生的话题，从饮食到作息再到心情调节，希望能帮大家在寒冷的冬天里把身体和心情都照顾好。
对，冬天人本来就容易懒洋洋的，免疫力也容易下降。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在这个季节里吃得好，睡得香，心情也美美的。
好，那我们先从吃开始。丽丽，你觉得冬天最应该多吃什么？
这个我可有发言权了。冬天嘛，首先要多吃温热的食物，比如说各种汤啊，炖菜啊，一碗热腾腾的汤喝下去，整个人从里到外都暖和起来了。
没错，特别推荐大家多喝一些根茎类蔬菜熬的汤，像胡萝卜、白萝卜、红薯、南瓜，这些都是冬天正当季的。新西兰这边的南瓜特别甜，熬出来的汤又浓又香。
对对对，还有姜，冬天做菜多放点姜，驱寒暖身的效果特别好。我每天早上都会泡一杯姜茶，切几片生姜，加点蜂蜜，喝完浑身都暖和。
说到蜂蜜，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可是世界闻名的，冬天喝点蜂蜜水润肺又养胃。不过提醒大家，蜂蜜不要用开水冲，60度以下的温水最好，不然营养成分就被破坏了。
这个细节很重要。还有一个冬天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维生素 D 的补充。冬天日照时间短，很多人早出晚归，根本晒不到太阳。
是的，维生素 D 对钙的吸收和免疫力都特别重要。冬天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比如三文鱼、沙丁鱼、蛋黄，还有添加了维生素 D 的牛奶。新西兰的乳制品质量很好，大家选购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包装上的标注。
另外，冬天很多人食欲会变好，容易吃得多动得少，一不小心就长胖了。所以还是要注意均衡饮食，多吃蔬菜水果。猕猴桃就是很好的选择，新西兰特产吗？维 C 含量特别高。
说到维 C， 冬天预防感冒很重要。除了猕猴桃、橙子、柠檬、青椒这些维 C 含量高的食物都可以多吃。如果已经有点感冒的苗头了，喝点柠檬蜂蜜水，再好好睡一觉，比什么都管用。
还有一个冬天饮食的小贴士，少吃生冷的食物，沙拉啊、冰水啊这些东西，夏天吃很舒服，但冬天对脾胃是个不小的考验。尤其是我们华人的饮食习惯，本来就讲究温热，冬天更要注意。
说得太好了。总结一下，冬天饮食的核心就是四个字，温热滋补。多吃热汤热菜，多摄入优质蛋白和维生素，少吃生冷刺激的食物。记住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
好，聊完了吃，我们来聊聊冬天应该养成哪些好习惯。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睡眠。冬天日照短，天黑得早，人体的褪黑素分泌会增多，所以冬天本来就容易犯困。但很多人犯了一个错误，晚上熬夜刷手机，白天靠咖啡硬撑。
哎呀大伟，你这说的不就是我吗？我昨天晚上还在看剧，看到半夜一点呢。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冬天本来就应该顺应自然规律，早睡晚起。中医讲，冬天要早卧晚起，必带日光，也就是说等太阳出来了再起床是最好的。
好吧好吧，我接受批评。不过我听说冬天早起太猛对心血管也不好，是真的吗？
确实是这样。冬天早晨温度低，血管收缩，血压容易升高。所以起床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弹起来，先在床上活动一下手脚，慢慢坐起来，等身体适应了再下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这一点特别重要。
这个提醒太及时了。还有一个冬天常见的问题，就是皮肤干燥。很多人到了冬天皮肤就痒，尤其是小腿和手臂。
对，冬天空气湿度低，加上室内开暖气，皮肤水分流是特别快。建议大家洗澡水温不要太高，控制在40度左右就好，洗澡时间也不要太长。洗完澡以后马上涂润肤乳，这样才能锁住水分。
还有一个小习惯大家可以试试，就是在房间里放一盆水或者用加湿器。新西兰冬天开暖气的家庭很多，室内干燥的问题还是挺普遍的。
说到运动，冬天很多人就彻底不动了，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其实冬天更需要运动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力。
不过冬天运动确实要注意方式，户外太冷的话可以选择在室内运动，瑜伽、跳绳，跟着视频做做健身操都是很好的选择。汉密尔顿这边也有不少健身房和社区活动中心，冬天去游个泳也不错。
没错，如果要在户外运动的话，一定要做好热身，至少热身10到15分钟，让身体充分活动开。运动完也要及时穿上外套，不要着凉。冬天运动最忌讳的就是忽冷忽热。
还有喝水的习惯也要注意，冬天不像夏天那样容易口渴，很多人就忘了喝水。但其实冬天空气干燥，身体对水分的需求并不比夏天少。
建议每天至少喝8杯水，觉得白水太寡淡的话，可以泡点枸杞、红枣、菊花茶，既补水又有养生的效果。不过要提醒大家，茶和咖啡有利尿作用，不能完全替代白水哦。
好，说完身体上的养生，我们来聊聊心情。冬天真的很容易心情低落，对吧？
是的，丽丽，这就是所谓的季节性情绪失调，很多人冬天都会出现。日照不足会影响大脑中血清素的分泌，让人感觉提不起精神，容易焦虑或者情绪低落。
所以冬天更要主动给自己找点开心的事，比如说多跟朋友聚聚。汉密尔顿虽然不大，但是华人社区还是挺活跃的，周末约上3-5好友吃个火锅聊聊天，心情一下子就好了。
火锅这个主意太好了，华人在海外吃火锅不只是吃饭，更是一种社交，一种乡愁的寄托。大家围坐在一起，热气腾腾的，那种温暖感是其他东西替代不了的。
另外冬天虽然冷，但还是要多出去走走。汉密尔顿花园就很美，冬天的茶园和日本园别有一番味道。或者去怀卡托河边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对身心都有好处。
说到心情调节， 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方法，就是写日记。每天晚上花五分钟，写下今天发生的三件让你感到开心或者感恩的小事。坚持下来，你会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其实无处不在。
这个方法我也在用，还有冥想和深呼吸，每天抽出十分钟，什么都不想，就专注在自己的呼吸上，这对缓解焦虑、改善睡眠都特别有效。手机上有不少免费的冥想 APP， 大家可以试试看。
另外，冬天容易产生孤独感，尤其是独居的朋友。如果你身边有独居的老人或者朋友，不妨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或者送一碗热汤过去。小小的关心可以温暖一整个冬天。
说到这个，我真的很有感触。我们华人讲究远亲不如近邻，在海外生活更是如此。社区里的互帮互助就是我们最温暖的依靠。
好，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眼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今天我们聊了冬季饮食要温热滋补，生活习惯要顺应自然，心情调节要主动积极。
总结得很到位，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冬天虽然寒冷，但只要我们懂得照顾自己，每一天都可以温暖而充实。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如果您有什么养生心得想要分享，或者有什么话题想要我们聊的，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
FM89.0 新华侨生，生活百科每周一晚与您不见不散。我是丽丽。
我是大伟。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晚安。
晚安。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汉密尔顿的华人声音。
情相约，梦飞扬，心牵手，谋天下。新华侨生风光导览单元，人在旅途，带您发现自然之美。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华语电台，这里是人在旅途，我是丽丽。
大家好，我是大伟。又到了我们每周一起走遍天下的时间了。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话题可太丰富了，从家门口的新西兰，到远方的中国，再到正在热火朝天进行中的世界杯，这一周的旅游新闻真的是精彩纷呈。
没错，这周咱们新西兰可是有个大新闻，免签试点半年成绩单出炉了，中国游客增长超过四成。
对，这个消息确实振奋人心。咱们先从新西兰说起，聊聊这条免签之路走得怎么样。
说起这个免签试点，是去年11月新西兰政府推出的，允许持有中国护照从澳大利亚出发的旅客免签入境新西兰，为期12个月。现在半年过去了，效果怎么样呢？
效果可以说是超出预期。过去6个月，超过8万名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旅客通过这个新渠道来到了新西兰，为新西兰经济直接贡献了大约2亿1500万新币。
两亿多新币啊。而且中国游客的增长比例超过 40%, 这个数字真的非常亮眼。我记得新西兰华人国会议员陆南也说了，这个政策的成果超出预期，是推动新西兰旅游业复苏的重要力量。
没错，而且你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趋势吗？中国游客不仅仅是来得多了，他们停留时间更长，消费能力更强，家庭旅游的比例也很高。从景区门票到酒店住宿、餐饮娱乐、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文化体验，方方面面的消费都有覆盖。
对，我身边就有不少华人朋友，最近接待了从国内来的亲戚朋友，大家都觉得现在入境方便多了，以前要单独办签证，手续繁琐，现在只要经过澳洲转机过来就免签了，真的省了不少麻烦。
说到入境方便， 还有一条更大的好消息，广州到基督城的直航航线已经开航十年了。南方航空这条线是非新西兰南岛的第一条直航，十年了啊。
十年，这可不短。最近你好南岛2026中国行也在上海、广州、深圳举办了一系列推广活动，带着五大地区旅游局和19家旅业机构来中国市场，推出了不少量身定制的新旅游产品。
基督城机场的 CEO 沃特森先生也透露了一个振奋的消息，上一个旅游旺季，基督城接待的中国游客数量实现了 100% 的增长。而且南航飞基督城的运力还要提升 34%， 如果规划顺利落实，整体增幅有望达到 63%。
63%， 这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直飞航班，更多座位，更多中国游客能更方便地来到新西兰南岛。说到南岛，大伟，你知道最近南岛有哪些特别推荐的打卡点吗？
南岛的看点太多了，冰川、观星、滑雪、峡湾、自驾、观鲸、湖区度假、亲子旅行、高端住宿、户外探险。特别提一下，今年的直升机滑雪业务中有 30% 是中国游客，还有直升机观光加滑雪的组合体验，一次搞定两款南岛必玩项目。
哇，听起来就刺激。我自己特别推荐的还是蒂卡普湖观星，南半球最棒的暗天保护区，躺在湖边看银河，那种震撼真的没法用语言形容。
说到蒂卡普湖，最近自驾游数据也很亮眼，中国赴新西兰自驾游游客同比增长超过 40%。 从基督城到皇后镇的自驾路线增长超60%，去达尼丁的路线也翻倍了。
看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不再只是跟团走，而是选择自驾深度游了，这正应了那句话，从起飞开始就身在旅途。
聊完新西兰，咱们转过头来看看中国这边。这周国内最大的旅游新闻是什么？
端午假期刚结束吗？2026年的端午假期旅游市场出现了三大新风向，第一个就是避暑游火了。全国多地气温直奔35度以上，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这些凉爽小城的客流量预计比去年同期增长超 15%。
伊犁，这可是六月最该去的地方。说到伊犁，最近有个特别美的画面，伊宁县的薰衣草绽放了，紫色的花海铺满了整个山谷，吸引大批游客纷至沓来。
太美了，六月的伊犁真的是绿色海洋和紫色花海交织在一起，那拉提空中草原绿得发亮，或成薰衣草景区紫的醉人，雪山、草原、湖泊构成绝美画卷。数据显示，伊犁环线订单占全疆旅游总订单的 68%， 花海景观直接带动了客流增长。
而且伊犁不只是看风景，今年端午期间还举办了第三届伊犁河端午文化季龙舟大赛，40支队伍齐聚伊犁河畔，各族健儿挥桨竞渡，场面非常壮观。
把龙舟赛搬到西北边疆，这个创意真好，既能弘扬端午传统文化，又让伊犁的文旅体验更丰富。你看，新疆的旅游再也不只是看大漠戈壁了，草原花海、龙舟竞渡、民俗文化，层次太丰富了。
对了，端午假期还有一个亮点，广东佛山龙船漂移火出圈了，吸引了200多个城市的游客前来观赛。
佛山龙船漂移，那可不是普通的龙舟赛，是在狭窄河道里高速转弯，堪比赛车漂移，特别刺激。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出游人数比去年多了 4%， 沉浸式文化旅游体验成了新趋势。
说到沉浸式体验，端午假期还出现了另外两个新风向，一是小众跨境短途游兴起，二是高考生全域免票带动了学生群体的出行热情。
看来中国人的旅行方式越来越多元了，不再扎堆网红城市走马观花打卡，而是追求有深度有体验的旅行。
聊完中国和新西兰，咱们再看看全球，这一周最火的旅游话题非世界杯莫属了。
没错，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承办的世界杯，48支球队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
规模空前啊！而且世界杯对旅游业的拉动效应也非常惊人，纽约的酒店预订同比增长了 90%， 墨西哥城也增长了超过 50%。
90%？ 有些比赛主办城市的酒店房价甚至飙涨了10倍以上，接近20万元一晚的套房都有人抢着订。
世界杯和暑期出境游旺季重叠，北美观赛游的需求强劲释放，自驾需求同比增长近 10%。 加拿大旅游业更是被称为这届世界杯的最大赢家，世界旅游及旅行业理事会预测，世界杯将成为北美旅游业增长的最强引擎之一。
不少中国球迷也在趁机赴北美观赛加旅行，看球赛，逛博物馆，体验当地文化，一举多得。有旅行社推出了迈阿密观赛加维兹卡亚博物馆、肯尼迪航天中心等线路，兼顾观赛和旅行需求。
不过话说回来，世界杯期间的旅行成本确实不低，酒店价格暴涨，机票紧缺，热门比赛门票更是一票难求。如果想去观赛的朋友，建议提前做好预算规划，或者选择一些非热门比赛场次的城市，性价比会更高。
对，理性观赛，快乐旅行。毕竟人在旅途，最重要的不是花了多少钱，而是收获了多少美好体验。
好了，今天聊了这么多，最后咱们给听众朋友们做个本周推荐小结吧。
好，新西兰推荐，蒂卡普湖观星、皇后镇滑雪、直升机观光加滑雪组合体验，还有从基督城到皇后镇的自驾路线。
中国推荐，六月的伊犁薰衣草花海、那拉提空中草原、伊犁河龙舟大赛，避暑首选。
全球推荐，如果你是足球迷，世界杯观赛加北美旅行是个绝佳组合，但记得提前预定，做好预算。
听众朋友们，你们最近有没有出游计划？新西兰的哪些景点你最想打卡？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短信平台告诉我们，说不定下周你的推荐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里。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人在旅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祝大家旅途愉快，人在旅途，心在远方，再见。
好的，各位听众，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我们会在下个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FM89.0 新华家声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our world。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茶声音质天声悦动乐声伴你随行。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